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晶片法之后，专家呼吁通过船舶法以备同中共开战。 F-35 战机含中国材料，五角大楼暂停接收。卓惠斯当选，习近平同普京要会晤，中共外交两语尴尬。北京对全球媒体影响力报告，台湾受影响最严重。成都独居老人去世，留低20万，家人原形不露。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商务部日前刚公布了一个500亿美元的晶片法案拨款计划，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冲击力非常大。现在美国专家又提出一个新法案，估计令中共更加坐立不安。好几位智库专家共同呼吁，美国政府极需通过类似的船舶法案 Ships Act， 大规模补贴和振兴本土造船和修船工业，加强美国造船业的工业基础。一旦美中爆发旷日持久的常规战争，可以令美国更好地支撑美军在西太平洋的战斗力。美国智库西格摩研究所 Sagamore Institute 的专家亨德里克斯 Jerry Hendricks 坦率指出，美国在二战期间有50多间公共和私人造船厂，可以建造或修理长度超过500英尺的船只，但这个曾经最强大的造船国今日却只剩下不到20个造船厂。相比之下，按总吨位计算，目前世界前三大造船国是中国、南韩和日本。他表示，美国不能依赖外国建造的船只来往美国港口运送货物，亦不能依赖外国制造商来生产海军和商船所需要的关键零件。这些能力都会在战时被扼杀，构成危及国家安全的巨大战略漏洞。美国前副助理国防部长科尔比 Elbridge Kobe 形容，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快速生产和维修的国防工业基础，美国就好像一支只能踢上半场比赛的足球队。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和台湾拥有更多船只将是一个优势。另外，美国本土的商业海上工业基础和海军造船能力紧密相连。专家伍利 Alexander Woolley 指出，商船建造亦有助于直接或间接地补贴海军建造军舰，但美国商业造船厂几乎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另一位智库专家麦格拉斯 Brian McGrath 建议，美国国会需要对造船业投入大量财政资源来补贴必须的投资和收购，展开工作培训以激励造船劳动力，作出跨越多代的连续性承诺。船舶法案将引导政府资金对现有造船厂进行现代化改造，同时指导建设更多的造船和修船厂，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和多样性。这些努力应该集中在太平洋和北极地区。亨德里克斯提醒说，在晶片、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成为主战场的时代，美国是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立国，他的财富、贸易、身份和海洋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需要做出有意识的决定，美国将再次成为海上强国，投资商业造船，投资海军造船和修船能力。我们需要仔细研究造船工业基础，确保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如果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这样的大国爆发海战，这个基础将能够真正支持和显著扩大美国海军的力量。美国国防部9月7号透露，五角大楼暂停了接收新的 F-35 战机的交付，原因是该隐形战机发动机中的一个磁铁使用了来自中国的未经授权的材料制成，违反了美国的采购法。F-35 的整个飞机制造由战机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 Lockheed Martin 公司负责，但涡轮机是由霍尼韦尔 Honeywell 公司生产。美国国防合同管理局 Defense Contract Management Agency 8月19号通知五角大楼的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 F-35 的发动机组成部分涡轮机中的一块磁铁 最近被发现使用了来自中国的鼓和衫合金制造，涡轮机将一个辅助动力装置和一个空气循环机整合到一个设备中，它为地面维护、主发动机启动和紧急供电提供电力，还为地面维护期间的热管理系统提供压缩空气。尽管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已经确认该磁铁不会传输信息或损害 F35 战机的诚信，并且不存在与此问题相关的性能、质量或安全风险，承包商发现问题之后主动告知国防部，并且已经找到合金的替代来源。但是如果政府认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违反了买美国货的法规，该公司将需要获得一个国家安全豁免才能够恢复交付。第五代隐形战机 F-35 在两栖攻击舰上垂直起降，从地面短长起降，使用者包括美国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其他十个国家，例如日本和北约盟国。美国前国防副部长布莱恩 Stephen Bryan 2020年曾经投书建言，租借 F-35 给台湾，代返台湾飞行员，因应中共的威胁。制造涡轮机的霍尼韦尔国际公司表示，该公司仍然致力于提供满足或超过所有客户合同要求的高质量产品。我们正在与国防部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密切合作，以确保我们继续在霍尼韦尔公司提供的用于 F-35 的产品上实现这些承诺。国防合同管理局正在调查导致 F-35 项目中陷入中国合金的原因。熟悉该问题的人士表示， F-35 联合项目办公室、国防合同管理局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正在每天会面，对供应链进行更广泛的分析。中共近日在外交上两语尴尬，英国首相卓维斯 Liz Truss 在9月6号就职，由于他一直以来对中共持强硬态度，李克强低调祝贺。卓维斯6号在苏格兰接受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任命，接替卸任的约翰逊，正式成为新任首相。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陆续发来贺电，但是中共官方始终静悄悄。最后中共官媒新华社7号晚间才报道，李克强已于日前向卓维斯发布贺电，恭祝就任英国首相。李克强在贺电中说，中英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中方愿意同英方互相尊重、平等互利，推动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等等。有分析认为，卓维斯过去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时候，曾经多次呼吁西方盟友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在其他领域亦对中共作风强硬，而中共目前内外交困，当然亦不敢反面，因此在如何把握分寸、祝贺卓维斯就职的问题上，中方相当为难。而在对俄罗斯的关系上，尽管中方至今不愿证实，但俄罗斯总统普京7号在海参崴公开表示，下个礼拜将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令习近平将出访乌兹别克的消息趋于明朗。外电报道，普京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公开宣称，他下个礼拜将同日益重要的盟友习近平会面，这将是两人自今年2月在北京冬奥开幕仪式之后首度会面，亦是两人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首次会面。同时俄罗斯驻中共大使德尼索夫 Andrei Denisov 同一日较早时间亦在北京透露，普京同习近平下个礼拜将在乌兹别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上会面。俄罗斯目前正在为两人安排一场严肃成熟的会面，并同中方伙伴就详尽议题进行研商。两位领导人将大幅度地谈到双边议题和国际问题。但是面对俄方的公开积极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却只表示，我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虽然美国之音认为习近平可能希望借由同普京的会晤加强自己在国内的地位， 支持他站出来反对西方就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并在美中两国就贸易、科技、台湾和其他议题上关系日益紧张之际，提高自己民族主义的资历。但亦有其他评论认为，中方对习近平和普京会面表现如此低调，应该是顾忌美国和欧洲盟国的态度。毕竟普京因发动俄乌战争成为争议人物，和俄罗斯关系近年越走越近的中共已经因此显得十分尴尬。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最新报告发出警告说，中共和他的代理人正加快速度展开一场影响全球媒体和新闻受众的运动，台湾更是受影响最严重的案例。报告认为，民主国家在应对中共的媒体影响力方面出现惊人不平衡的问题。自由亚洲报道，自由之家的报告研究了30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发现超过半数以上中共在媒体方面对它的影响力都是高甚至很高，特别在过去三年中共特别活跃。报告还指出，虽然中共官员和官媒没有设立代表在台湾，台湾社会亦有强烈反对中共宣传的声音，同意需要监管和北京关系密切的媒体等，但北京仍然可以通过实际的广告以及看来好像新闻报道的宣传内容，或者用论坛和补贴媒体培训等方式影响媒体内容。报告还发现，北京会以警告和鼓励媒体审查，减少媒体发表对中共不利的报道。在疫情和台湾选举期间，中共会直接在社交平台例如脸书、推特、YouTube 等制作新闻来源，推动大外宣。除了台湾之外，美国和尼日利亚的媒体亦受到中共当局的严重影响，而且只有一半受研究的对象可以应对中共对媒体的影响力。自由之家提出多项建议，认为民主政府应该建立跨部门的工作组，和媒体、商界和公民社会共同讨论应对中共影响力的策略，建立法律保障媒体和记者免受威胁，亦希望媒体写有关中共的报道，多访问侨民、移民和流亡人士的观点。此外，记者面对中国官员时可以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四川成都一户独居老人日前突然去世，村委的工作人员在清理他的遗物时竟然发现老人留下20多万人民币的钱财。看到众多遗产，老人的一名女性亲戚竟然当场开心大笑，网友感叹，在金钱面前人性已经暴露无遗，这就是现实的悲哀。影片显示，村委会的人员让老人的家人来清点遗物，发现老人收藏了不少现金和存折，百元钞票一张一张夹在书本里面，还有好几张100元的钞票捆绑好放在一起，总共20多万人民币。老人的亲戚没有为他的死而悲伤或哭泣，反而为钱财欣喜不已。影片最后还有人大声叫，快点找身份证，快点找，去银行拿钱。好多网友看到这一幕纷纷跟帖留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河北一位网友留言称，这个笑声真讽刺，是对老人的不尊重，更加笑出了自己的人品。这些是老人省吃俭用储回来的钱啊，用得着这么开心吗？广东一位网友跟帖回应，因为他不是人啊，他笑是因为钱落在他手中，他如果想到老人活着这么辛酸，能够笑得出来吗？事实证明，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活着有能力享受，千万不要亏待了自己。浙江一位网友留言，这种情况就是单身没有小孩的老人，这些找东西的人都是边上的叔叔伯伯的家里人，在这样的笑声中，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